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一开始我们先看第一节啊，当安拉非做士拿王，亚略做以拉萨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戈印王的时候，这是当几个王做王的时候。然后呢，第二节呢是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士那、洗典王善以结合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其实这两节就写出了四王和五王，第一节是四王，第二节是五王，那么这就是一场四王和五王的交战。所以很多圣经在这段地方呢都有一个小题目，就是四王与五王之战啊，简化的都这样说。四王有一个头，就像呢这次乌克兰战争呢，其实乌克兰是一个被两边都共同挪动的一个棋子。真正的战争呢是什么呢？是普京和拜登啊，这大家都能看得出来的。那么在这里面呢是两派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四王这边呢有一个头是基大老马，那么五王这边呢有一个头是索多玛王比拉，是他们这两个王做头啊。那么这其实是神眼里的第一场世界大战，大家同意吗？这是神眼里的第一场世界大战。当时的世界，你要知道这一场大战交战的时间地点，时间是在大约公元前2100年前，这是非常非常久的，当时世界没多大，所以这就是世界大战了啊。地点呢，地点跨度很高啊，一边呢是在以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啊，就是这个两河流域为主的那个四王的所占的地方，另一边呢就是迦南这个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两个交战的相距非常远，四王要跨过1000多公里来打五王，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跨度。中国有一个历史时代叫做春秋战国，其中的战国时期之所以叫战国，就是那一段历史大家打的是天昏地暗。那么那段时间在什么时候呢？公元前啊，这个400来年到200来年，所以跟这个圣经记载的这一次世界大战比，晚了大概1700年，所以你就知道它非常非常早啊，或者也可以看成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这样一个两个军事联盟啊，这样一个交战啊。一边我们可以叫做轴心国，一边呢就是这个同盟国啊，差不多就这样一个光景。所以圣经的观念是日光之下无新事，那么因此呢记这一场大战就够了，所以圣经没有再记别的，因为没必要了啊。所有的战争都是这场战争的延续，都是这场战争的一个 copy， 都是这场战争的或者是一个放大版啊。不过就卷入的国家更多，卷入的人口更多，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新鲜的。那么我们来看哈，第一句说呢，当安拉非做士拿王， 我们刚才说了，四王的头是谁呢？四王的头呢，应该是基大老马。但是为什么他第一个不说是基大老马，而说暗拉菲做是拿王呢？这是有说法的。是拿啊，我们讲了好几次。现在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有谁能说出这个“是拿”它的意思是什么？看谁记得，请讲出来，打开话筒。有哪位记得？
是拿是巴比伦吧？我记得好像是。
对，是拿的意思还有印象吗？
狮子吼叫之地。
对对对对，哎，所以你们说的非常对啊。这个圣经在前面哈、啊、隐晦了巴比伦，它慢慢慢慢的带出来。大家注意啊，三个地方，它是一个地方，是拿、加勒底、巴比伦，啊，这基本上是一个地方，只是巴比伦是它的那个城市。中心城市或者叫首都啊，比如说现在这个西方一提那个中国政府，就说啊，或者他连中国都不说，就说北京如何如何，你知道他说的不是那个城市，他用北京指代整个中国。那么这也是巴比伦这个城市指代示拿地，指代加勒底，加勒底和示拿它基本是这个同一个范围，所以就是两河流域中间那一块大平原，那个最丰饶最好的那个平原啊，那非常广阔的一片平原啊。那么示拿王后，也就是后来就成了巴比伦王，在神眼里他是最早的，所以呢他也是最后要被神灭掉的，你记得吗？那个在启示录里边要灭掉的就那大巴比伦，现在出现了。而现在出现的这个大巴比伦呢，这里边呢，当暗拉非作示拿王，大家注意哈，这个王字是全本圣经在此第一次出现，出现了一个王字，开人类社会开始有王了，这是一件大事啊！神造人在地上，让人分散在全地，让人呢可以耕种啊，可以治理这地，对不对？这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的一个旨意。那么神让人这样做的时候呢，并没有给人立王。那么王怎么出来的呢？在这个原来没有王的世界上，现在冒出了一些王，他们凭什么称王称霸，他们自己就立为王了呢？那么你会看到呢，这个王他就意味着他对一个区域的一个统管，他就有了一个超出他自己可以的一个权利啊。那么这个权力就使得他呢有一个抗衡的力量，那么王在这里出现，而王一出现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战争啊。那么这里边呢，你会看到呢，他圣经没有说四国和五国交战，你注意没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细节，他说的是四王和五王征战。所以这个在加勒底那一带啊，在那个这个两河流域有四个王，在这个迦南这个地方有五个王。那么四王和五王交战的性质是什么？他们怎么交战？他们彼此都代表着什么呢？我们其实呢可以从名字里边看出来。不知道有弟兄姐妹呢花功夫去一个一个查过没有啊？这因为这里面都有意义。圣经 的这个写作，这个神生怕我们看不懂，所以有些人啊就说，哎呀，神您看不懂。你要知道神特别怕你看不懂，用各种办法让你能懂。所以呢，你体贴神的这种心思，你稍微花点功夫，那个启示啊就像闪光一样的给你，真的不难。你去花点功夫查一查啊。那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四王呢，是哪？刚才四英姐妹说了，是狮子吼叫之地。我们对圣经熟悉就知道啊，魔鬼好像狮子，遍地游行，要吞吃人的。那么是哪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呢，他的这个王叫什么呢？叫安拉菲。安拉菲的意思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啊，我也查来的啊，是看守假神的。然后我们再看哈，后面这个以拉萨王啊，亚略国的王叫以拉萨啊。我说翻了哈，这个亚略做以拉萨这个国的王，亚略这个的名字是像狮子，像一头狮子。以拉萨呢，意思是神要惩罚他们。基大老马做以兰王，以兰大家可能应该有印象吧。哦，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以兰是哪里呢？以兰是这个以色列，他不是在苏珊那个宫里吗？那苏珊的王宫原来是米底国的这个国都，波斯战胜了米底以后，就把米底的国的国都呢做他的一个王宫，做他的东宫，因为那比较暖和。所以呢，这里边所提到的以兰，就是历史上中文翻译成马代波斯的那个马代啊。他的王的名字叫基大老马，而且基大老马是四个王的头。这个基大老马的意思是什么呢？基大老马叫假神的仆人。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哈，就是提达做歌印王啊。那么这个提达的意思是大首领，歌印是异教徒。这是这四个王。然后我们再看五王，索多玛其实这个很好理解他的意思啊，索多玛是被神灭掉，用天火、硫磺火烧掉的地方，所以索多玛的意思就是焚烧啊。那这个索多玛的王呢是比拉，比拉的意思是毁灭，焚烧毁灭啊。然后呢，俄摩拉呢，俄摩拉是淹没啊，这个他的王啊叫比沙，比沙的意思是罪恶之子。然后呢，我们再往后看哈，后面是亚玛王示那啊，那么这个再有洗脸王善以杰和比拉王啊，这个后比拉呢，就是索尔就是后来罗德逃到那个地方啊。那我们不在这太花时间了哈，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我在这里呢，重点要讲呢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两边的相争。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已经拿到那个概念没有？四王合在一起，它代表着偶像的世界。这就是圣经一直以来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给我们的带领，给我们的看见。也就是说呢，在 巴比伦那个地方，那一片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拜偶像啊，那边主要特点就是拜偶像。那么迦南地这里的武王，你看到了没有？它是焚烧，是毁灭，它是淹没，是罪恶之子啊，是属地的等等等等。所以呢，武王它合在一起呢，它总的特点就是罪恶、败坏、堕落。还记得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是他的罪孽甚重，对吧？所以呢，这两个地方打起来，一边呢是偶像的世界，一边是罪恶的世界。看到没有？是偶像的世界和罪恶的世界打起来了啊！就像今天这场战争啊，那个普京那边啊，和拜登虽然藏在后面，但你看到现在他已经跳出来了啊，他带着这个北约，所以呢，你不要站一个队，就说我支持普京，我支持拜登。我跟你讲，两边都不是好东西，啊，所以我说的很清楚，谁赢了，都不会给世界带来任何益处，这是根本就一场邪恶的战争，什么都没得着，啊，因为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打起来了，打到现在的结果，你看到乌克兰说我不加入了，得到了什么？除了上百万人流离失所。除了无数的城市变成废墟，什么都没有得着啊。那么是这样一场战争，其实差不多，普京可以代表拜偶像啊，然后拜登可以代表邪恶，所以也很像这场情况。四王他们代表着偶像之地，偶像之地特点是什么？是邪淫污秽。而武王代表的迦南地，迦南地总的特点就是罪恶深重，是一种堕落和败坏。这都是人的一个特点啊，都是人的这样一种很这个现在最终的光景。那么这里面出现了九个王，然后呢第三节说呢，这五王都在西丁谷会合。西丁谷就是沿海，你注意啊，这里说西丁谷就是沿海，在圣经中谷和平原它是一个词，西丁平原，平原怎么变成沿海了呢？而且说就是沿海，其实圣经中的旧事往往是就变成了啊，对吧？所以呢圣经里面经常说这个地方后来改名啊，叫另外一个了，那就会用这样一个词，那什么什么地方就是什么什么地方，对吧？这个我们是都熟悉的。所以这里面说呢，西丁谷就是沿海，表明了西丁这个平原这个谷地后来成为了沿海啊，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里。然后呢下面说呢这个武王呢，是因为四王打过来了，这真是千里迢迢啊，从1000多公里以外打过来了，所以呢这个武王呢就要合起来。你注意哈，为什么这个在巴比伦这地方偶像层出不穷啊，那是一片平原啊，那是一片大平原。大平原出什么呢？特别出这种比较大型的这个专制性的这种国家啊，所以那个地方经常出，一会儿出一个亚述、巴比伦啊，这个波斯。都是大概在那一片出来的，都是大国。所以你别看四王胜了五王，四王可比五王势力大得多， 这等于四个大国来打这武王，这武王啊这小子多了，他都城邦王，一个城就那时候一个城大概几千户啊，然后呢有一个王，所以就是几个城几个聚居民聚落啊，然后呢形成了这样一个王，所以呢武王要弱小的多啊。那么武王呢就联合起来呢在西晋谷这地方呢准备迎战，然后后面写出了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历史上一切战争的原因啊，基本上都这样，战争中真正开始人来定义正义非正义是从二战开始的，所以一战和二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一战基本上还是跟古代的战争差不多的，战争就是掳掠抢夺，自古以来如此，战争没有别的目的，我打过去我抢了那就是我的，所以战争中不存在所谓正义非正义。那么到了二战的时候呢，人为的来了一个定义，就是反法西斯算是正义的啊。于是呢因为这个原因，其实二战的肇事者就包括苏联，他因为后来被德国入侵，他一翻身他成了正义的了啊。所以这里边呢都有很多这个很难说清的，很难真正拿正义非正义来论断的。圣经呢讲更多的是讲公义，因为正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啊，所以圣经经常说是公平公义啊，很少用正义。那么你会看到呢这个第四节说出的原因，说呀他们是指武王，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你看他只说基大老马，基大老马代表着四王，基大老马记得意思吗？你别的人的名字意思不记不得，你把基大老马的名字记住。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假神的仆人，因为整个那天是拜偶像的嘛，拜偶像之地，所以呢基大老马的意思就是假神的仆人，假神的仆人带着四个拜假神的王啊，来打这个邪恶这个罪恶的这武王来。那么他们侍奉了基大老马12年，就是曾经能推理出来曾经基大老马他们这四王呢战胜过这武王，逼迫武王签订城下之盟，那么就是我给你进贡啊，然后呢我们签字以后呢我们就保持这样一个关系，你是宗主国，我是附庸国，我每年给你多少进贡，所以他的侍奉基大老马。进了12年之后呢他们就不想再进了啊，白白的给他们不愿意啊，所以呢就背叛了，背叛就是说不再给了，这个关系就断了，就擅自的撕裂了这个合约关系啊，背叛不再交了。当然武王有他的理由啊，因为你那么老远啊，我不给你了，然后你要的话你就得过来打，也不容易，所以呢可能他们就这个关系就断了。那么白吃了10几年的这四王现在突然没了，他们就恼了，于是呢基大老马啊就是假神的仆人，然后呢和同盟王和其他这个几个拜假神的王联合起来开始呢来打四王。那么这一路怎么样呢？绝不空手，从巴比伦那个地方他一般的是先往上走然后再下来啊，他永远是走一个 月牙形啊，一个弧形的这样一个线路。那么当它下来的过程中呢，从下来开始算，整个这个过程他们所走的这条路啊，那么先到了这个亚特利加宁啊，这个地方呢是最靠北的地方，靠近了现在推罗西顿那一带，然后杀了，往一路走一路杀，先杀了利法因人，然后呢又杀了苏西人，又杀了以米人啊，这一路啊就杀下来，那么一个一个的杀了不同的这样一些这个民族的人啊，你会看到四王的力量是很强的，势如破竹，一直往下打啊。这个你注意到他先杀了谁呢？利法因人，利法因人就是巨人呐、啊。利法因人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最怕的这种人，你看看他们在四王面前啊，完全顶不住四王的攻击。然后第六节呢，他们到了这个何利人啊的这个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然后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那么何利人是他原来住在希尔山啊，那么后来呢，这个以扫到希尔山以后呢，把何利人杀掉杀光，然后占据了何利人的地方，然后他霸占了希尔山，所以后来希尔山一直是以扫啊，后来我们管这地方叫以东，那么就是以东人所占的地方，原来是何利人占的。何利人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翻译的音哈，它的意思是穴居者，洞穴居住。因为何利山哈、啊，就是这个希尔山，何利人住那山呢、啊，它全是红色的岩石，是那种砂岩。他们可以呢把这个砂岩呢，然后拿锤子凿出洞来，在里面住。现在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这样一些这个旅游胜地啊，就是这个现在叫佩特，中文翻译成佩特拉，很有名啊，电影里经常拍。后人都惊叹，怎么能够在那个山的这个两山中间一谷啊，这个两边都是垂直的悬崖，大概就没有几米的一个缝隙，然后呢？形成一条唯一的一条通道，所以呢成为一个交通要道，只有这条路，两边都是高山，他们把那山呢挖了以后呢在里面住啊，那个建筑让人惊叹，也不是等于不是建的，就是挖出来的啊，所以这就是合理这个希尔山。我们知道希尔山在哪里啊，非常靠南，你看到他这一路怎么打的吗？他从靠近推罗西顿那一带一直往南攻，攻攻攻，快到了哪里了呢？就快到了这个，如果大家手里有地图的话呢，这个死海一直往下走，有一个叫亚巴拉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地图的那个尖尖啊，最南边那个尖尖啊，那个地方呢，圣经叫以寻加别，也就是说呢，四王横，不能叫横扫哈，竖扫啊，从特别靠北的这个这上面叫亚特利加营，一直打到最南，打到了阿卡巴湾这个地方啊，把整个这一路都打了以后呢，然后呢他再往上走，然后就是我记得我这有一个 地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一直垂直打到最底下的这个阿卡巴湾的时候呢，它在这么往斜着向西北方向打，然后就到了哪里呢？到了安第巴，就是加的斯。加的斯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如果你看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哈，在民数记里边有他们旷野的42站，其中有2站，这2站太有意思了啊！从前数第11站，从后数第11站，这2个11站是一个地方，就是加迪斯。加迪斯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分，我们知道分别为圣。我们还知道另外一句话，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见。这就是他们从这个出来啊，以色列人出来于第一站，走到第11站，走到了加迪斯这个地方，因为他们一直在抱怨他们不圣洁，神不让他们进，让他们在旷野里磨练，把他们的污秽都磨掉，把一批悖逆的老人也磨掉，让新生的一代，被神带领起来的一代进迦南。所以呢，从那里开始行，就是加迪斯这个地方，然后中间走了很久很久，那38年就是走到转一圈，再走到加迪斯，然后拿回去。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都看到了啊。然后在这里呢，杀败了亚玛力全地的人啊，你会看到呢，这是这个4王的厉害。然后他们又从加迪斯这个地方再往上走，然后到哪里呢？打到了这个哈底逊他玛的亚摩利人啊。那么这就打到了迦南的中心地带了。这时候呢，索多玛等这5王就必须应战，所以你会看到呢，应战的人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啊，等等等等6王，他们怎么样呢？在西丁谷摆阵与他们交战。注意啊，西丁谷摆阵是谁选的？是索多玛王选的，不是4王选的。索多玛王是本地人，他在自己的地盘上选了一个合适的战场，叫做西丁谷啊。然后呢，他在这个地方呢开始呢和这个4王开始交战啊。那么下面写呢，就是第79节，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哥印王齐达、士拿王暗拉菲、以拉萨王亚略交战。你注意没有，神在这里呢都在告诉我们，不是4个国和5个国交战，是4个王和5个王交战，是王和王之间的战争，王和王之间要发动战争，然后呢，他的兵、他的民在这里边互相厮杀。我记得有一个讲2战的电影，就是那个过圣诞节的时候，一边是德国兵，另一边我忘了是英国兵还是什么兵，我忘了哈，反正是。这2波隔着一个开阔地啊，你在你的战壕里，我在我的战壕里。然后当那个圣诞的音乐响起，两边的人都是基督教背景的， 都有同样的基督教信仰，都过圣诞节。然后突然一个士兵就站起来说，圣诞节我们停战吧，圣诞节我们见个面吧。于是就带着一点巧克力啊之类的礼物就去见对方，对方呢也来见他们，干脆呢他们就合在一起吃了个圣诞之宴，而且吃得很开心，然后过了一起过了个圣诞节，之后呢各回各阵地。圣诞节结束之后，战争的号角吹起啊，彼此厮杀。头几天他们还拥抱像朋友一样，然后就厮杀。这里边你看到什么？难道他们有深仇大恨吗？如果没有王和王他们之间要打仗要交战，这些这边的士兵和那边的士兵本来都是普通的人，本来都是无仇无冤的人，王小喜战争让他们之间呢成为死敌啊。这毛泽东有首词嘛，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胶原线。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一场残酷的战争。所以圣经很清楚说，这是四王和五王的战争，不是国和国的战争，不是这个城和那个城的战争啊。天津和北京之间没打过仗啊，多伦多也没有准备去攻击渥太华，但是呢两个国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因为王在这里要交战，那么西金谷有许多石器坑，索多玛王欧莫纳跑不好，有的掉在坑里，其余的人都往山上跑。石溪就现在的沥青啊，那这个西金谷那个地方啊，它有很多沥青，大家知道沾着沥青跑不动啊，所以呢，索多玛王和欧莫纳王是这个王的本地人，然后有人帮着他，他就跑了。但是呢，很多掉在坑里，所以呢，他就败了。这意思呢，就要告诉你，五王败了。远道而来的四王胜了，很滑稽。本地人这个索多玛王还自己选了个地方，然后他就败在自己的地方里，人挖坑自己掉在自己的陷阱里，这就是索多玛王的经历啊。然后呢，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啊。这里面我们看到呢，这就是战争的性质，战争就是要掳掠。今天有一些现代的这样一个伦理道德的标准和观念，以至于呢大家不能够接受掳掠，而在古代呢人人都认可就是如此。当年英国海军怎么成立啊？不就一群海盗吗？然后英国没有海军，海军主要是那两颗牙，葡萄牙和西班牙。所以呢，英国女王就跑到这个海盗船上，收编这些海盗，然后呢，任命他们为皇家海军。这就起来了，他们当年就打家劫舍的，现在成了皇家海军了啊。所以你会看到过去的观念里边打抢就是这样一个这个状态啊。所以四王胜了嘛，理智性了，全抢了。顺便十二节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去了， 谁让他住在索多玛呢？所以呢，住在索多玛的罗德也被掳了。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人类历史上古往今来几千年战争的一个缩影。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国与国、王与王之间的交战背后就是掳掠、抢夺然后欺压、霸权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所以那个抢掠是公然的，而且在人的观念中认为是正常的并且呢谁胜谁败就是丛林原则，谁的拳头大谁赢这个观念呢被中国人所接纳。所以呢有很长时间呢中国人就说叫做什么叫什么就挨打，弱小就挨打，大概就这么意思所以就要强你会看到呢这个整个世界那个古王败在四王脚下，他表明呢这个世界败在恶者的脚下，因为四王代表着邪恶，代表着一种宗教，一种邪恶的宗教，一种精神的力量，而这个五王代表着一种肉体世界的败坏、腐朽、堕落。谁更厉害呢？是那个精神的更厉害是那个宗教的更厉害。所以那么你会看到他呢败在了恶者的这个面前。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这场战争不问对不对，只问服不服我记得前几个月我写过一个影评，评那个电影《投名状》，这是一个非常拍得非常不错的电影《投名状》里边那些农民的士兵打仗的口号是什么呢？口号就是抢粮、抢钱、抢女人，这是一场一切战争的一个口号。还记得那个《水浒传》吧？梁山好汉的口号是什么？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目标。那么我们看到呢，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四王五王的力量不成正比，然后呢四王压制五王这个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就这样一种光景。那么我们根据这样一个环境背景来看呢，神把亚伯拉罕怎么带领的？是从迦勒底人之地，也就是拜偶像之地带出来，带到哪里呢？带到罪恶之地。你觉得有点意思吗？从拜偶像之地带到罪恶之地，因为迦南一角的罪恶。但是脱离偶像是最重要的第一步，脱离那样一个完全败坏的邪淫的宗教，然后神保守他不至于沾染罪恶。然后当他成为一个家族的时候成为以色列家的时候，那么这相当于一个从胎儿变成了婴儿。这个婴儿怎么长大呢？神给了他一个保温箱，这个保温箱就是这个歌山地让他们到埃及的歌山地，在那一个封闭的保温箱里边呢让他茁壮成长然后呢再把他带回来，然后用他们的手消灭迦南地的罪恶，等于是洁净这块地，然后给以色列人居住。当以色列人败坏并且在迦南地拜偶像的时候呢，神把他们掳到哪里呢？掳到迦勒底人这个巴比伦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拜偶像之地呢，如果我们现在团契是在读以西结书，无论是以西结书还是这个耶利米书，你都会看到神责骂他们最主要的罪恶就是拜偶像。他们非要拜，怎么都拦不住的时候，神就把他们扔到那个拜偶像之地去，你们拜个够。然后他们就在那里悔改，再也不拜了。他们回来以后，你看到没有，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了。拜偶像这个毛病在加勒底那个地方治好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的这个环境啊，在整个圣经里边都构成一个背景。好，下面请曹红姐妹读13到16节。
嗯，好的，13到16。好。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兵318人直追到旦，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好，
谢谢啊。好啊，我们看这一段。那这一段呢，突然出现了一句话，叫有一个逃出来的人，情况发生变化了啊。有一个从西丁谷逃出来的，我在这个时候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我们从地图上看啊，这个死海的形状大家都记得吧？如果就画一个长的椭圆形，靠下面地方你弯掉一块啊，作为陆地，那么就形成了上面一大块海，底下有一小块海，对吧？基本上就这样一个形状，这就是死海的样子。那么中间呢，都差点要断掉。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呀，是我们从上俯视的样子。如果把死海这个地方切开，我们看一个横截面，看一个剖面图，你会很吃惊。死海的那个大的海的那片非常深啊，非常深。作为一个海，它是很深的，它深到了有400米，400米是很深很深的了。然后呢，南边那一小片，那一小片呢，有多深呢？20米。现在缺水，那一小片快干涸了。干涸以后就没有了，就只有上面那一大块了。现在还有，所以照还能照出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前面400米，后面20米，差多少？你要是再算死海的海平面在这个在海拔负400来米的话，你就知道该多深了。旁边的那个耶路撒冷呢，再涨上去差不多将近1000米，所以那个高差差的很大很大。可是南边那一小片浅浅的，北边那一大片深深的，为什么呢？那个石溪坑啊，那一片那个西丁谷那个平原，就是索多玛和摩拉所在的那个城子，在所那个城所在的地方，后来神把它灭了以后呢，然后它沉下去，就变成了浅浅的一湾死海。所以很多解释是这么说的，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好，我们看13节哈，逃出来人的告诉谁呢？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你在这里面能感觉到哈，亚伯兰在这个地方住的时间 久了，当地人开始接纳他，接纳他是一个这个算是住寄居在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寄居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外人。怎么互相说这个外人呢？就说啊，这是大河那边的人。所以希伯来的意思就是大河那边的，而希伯来这个词啊，希伯来人亚伯兰，这是全本圣经中第一次出现，称亚伯兰为希伯来人。后来他们的文字也叫希伯来文啊，他们的文化呀，经常被称为希伯来，就是从这里来的，表明呢是大河那边来的。然后亚伯兰呢，他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啊，这就是这个希伯伦那一带，这就是这个整个迦南地最好的地方。曼利和曼利对人名啊，曼利还有呢以实各、亚乃啊，这都是当地的人啊，这几个人呢都是希伯伦的人。然后呢亚伯兰住在他们之间，亚伯兰跟他们交好，并且呢交好呢他们用了一个方式，就是联盟啊，就像拜弟兄啊，我们几个结成弟兄，彼此关照啊，彼此友善，是一种。你会看到哈，这里面有三个联盟，四王是个联盟，是一个邪恶的拜偶像的联盟，他们的头就是一个偶像的仆人啊，假神的仆人。然后是五王，五王呢是一个败坏的联盟啊，是堕落的联盟，他们的头就是后来神所灭掉的索多玛王。而希伯来人亚伯兰啊，这个外来人却和当地人怎么样呢？友善相处，和睦同居，有点这个就是与人和睦的人啊，这就是成了亚伯兰的一个特点，没有征战啊，而是彼此的一个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真的是互相帮助，没有互相的欺压啊，没有互相的压榨，这比当年亚伯兰和罗德的关系都处得好。所以你在这里面看到亚伯兰生命的成长，当他和罗德有了纷争的时候呢，他就分开了，没办法。而现在呢，他和外人呢能够处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建立起一种呢就是像兄弟一样的一种美好的关系。这是亚伯兰学习在世上怎么样做一个与人和睦的人，这是讨神喜悦的。嗯，与神和睦的人很难做的，但是亚伯兰做到了。一个人如果能做到与人和睦，至少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开阔、慷慨啊。那么我们相信，而且我们越来越认识亚伯兰，越来越看到亚伯兰的这种生命境界的扩大。那么亚伯兰十四节哈，就听见了他侄儿啊，原文是弟兄。为什么叫弟兄呢？明明是侄儿嘛。有人愿意想一想回答吗？思源，你试试。
这是家庭，
这是
家人的意思。
嗯，家人啊，还有谁说呢？我们听听。
在主里头成为历史。
当然安乐有华说的很好哈，他是这样哈，在如果说侄儿呢可能是小孩子的时候，当都长成以后呢，彼此其实呢就更加的像弟兄。嗯，比如说丁小健和他妈妈啊，都是我们教会的姐妹，对不对？所以呢，亚伯兰看他的侄儿，好像是这里面表现了亚伯兰对侄儿的尊重，拿他不是做小我一辈儿的，而是做弟兄。听见他被掳去了，我们看到亚伯兰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二话不说啊，率领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啊，这个数字其实是有意义的，我在这里就不再说了，因为这个不是很重要啊。然后呢，就开始去这个四王是从哪里啊？从这边是巴比伦吧，是往上走，然后再下来，然后到了这个死海的南边的这边打了一仗，死海南边这个索多玛这个地方呢，掳了罗德，怎样？他往回走，往回走，我们一直走到过了这个死海，再过了死海上面的那些地方哈，就到了相当靠北了。那个地方呢，直追到旦，哎呀。这个我们是旦这个地方啊，我跟大家讲哈，圣经的地名啊，它把后来比如说几百年以后这个地方叫旦，现在不叫，但是呢因为几百年之后这个地方叫旦，所以呢现在圣经就叫它旦。因为这个地方叫旦，其实是到后来他们进迦南以后，你想想在埃及的400年，对吧？进迦南以后又过了 N 多年，那个蛋他得不着分给他的地方，因为分给他的地方在加沙地带里那片他打不过，所以呢他自己去找地方，就到北边啊，到北边呢在那个四世纪里面有啊，然后呢到了那边以后呢，就看见有一片地方啊，有一片安安静静居住的居民，然后呢蛋呢就怎么样呢？就他们这帮人上去后呢，就把这帮人把那帮安静居民全部杀掉，然后他们就占了那块地，然后把那块地呢就叫做旦。那个地方本来名字叫拉邑啊，圣经现在就叫旦。为什么呢？有一个意思，因为旦的意思呢是这个是审判的意思啊，因为旦是那个审判官那个词架子啊。所以呢就这里边表明了亚伯兰这种出击一路追啊，也代表了一种审判。然后我们没看见亚伯兰祷告，对吧？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件事出自亚伯兰的本性，他对侄儿的爱，他对这个亲人的绝不放弃。当知道亲人有难的时候呢，他都没有衡量评估我这点兵力够不够打败四王。你看四王从加勒底出来一直打这么一圈，到底以利后的再走的道再上来，我刚才没有说他们走这个路程啊，就是后来以色列人进迦南翻过来走的路啊。然后他们是从北往南走嘛，然后往斜的西北方，然后再回来这么走。那亚伯兰呢就从西伯兰这个地方，西伯伦这个地方一直往上追，追得那么靠北，追到旦以后呢，在那里跟他们打，一直又追到大马色，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非常非常靠北。你看到 亚伯兰真的是英勇无畏，舍生忘死，从这么靠南的地方啊，上去这个大几百公里的就追上去了，一直追上去。他怎么能够打败呢？四王那么厉害，他怎么可能呢？三百来人怎么能打败四王联军呢？然后他还真的就打败了。为什么？这就跟那个基甸用那个三百人啊打败米甸差不多。这种战争一定要在夜间打，所以你看十五节便在夜间，晚上看不见啊。看不见的时候呢，敌人不知道这边攻击他有多少人，他就慌了，然后可能就自相践踏，自相残杀，就夺命而逃。然后呢，这个亚伯兰就可以趁乱出击，就可以取胜。所以亚伯兰这么说起来三百多人不少了，但是呢跟这个四王的联军比他是弱的，但是他就打败了，而且一直追到了大马色那边，然后就把一切的掳掠的都掳回来，然后把侄儿罗德和罗德这个的财物所有的。你要知道在古代战争中那个规矩就是谁赢全归谁，现在四王就落荒而逃，逃命往回逃，逃到加勒底那边去啊，保住命就拉倒了，什么都不要了，剩下这一切的所有的战利品都归亚伯兰。亚伯兰现在大大的打了一个大胜仗啊，那么这就是亚伯兰得胜开始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后面的情况啊，来请曹红姐妹读后面的内容。
嗯，好的。
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